醉剂，以植物风雅为赎罪剂，为番剂，要穿上细麻布圣内袍，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腰束细麻布带子，头戴细麻布冠冕，这是圣服，他要用水洗身，然后穿戴。要从以色列会众取两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一只公绵羊为燔祭。亚伦要把赎罪祭的公羊份上为自己和本家赎罪，也要把两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为那两只羊沾阄，一阄归于耶和华，一阄归于阿撒谢勒。亚伦要把那沾阄归于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但那沾阄归于阿撒谢勒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用以赎罪，打发人送到旷野去，归于阿撒谢勒。亚伦要把赎罪祭公羊牵来宰了，为自己和本家赎罪。第二处经文在希伯来书的第九章十一到二十八节。希伯来书的第九章第十一到十八节，但现在基督已经来了，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羊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并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凡有一命，必须等到留一命的人死了，因为人死了，一命才有效力。若一命的尚在，那一命还有用处吗？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血力的，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用朱红色绒和牛膝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他又照样把血洒在帐幕和各样器皿上，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的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按着定命，人人都已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圣经读毕。接下来是高等传道为我们今天证道。我们先来祷告。谢谢天父，借着耶稣基督的血，他的献祭，那才是一个完美的献祭，让我们可以得以赦罪，被赦免，成为你的儿女。谢谢主。弟兄姐妹大家好，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的第九章。你可以选择在圣经或者手机上打开它，或者你就选择看着我，你自己选择吧。所以今天的这段经文，是关于我们对两件事进行比较。一个选择会比另一个好得多，无比的好。所以今天呢，我要请你相信那个无比的好东西是耶稣的宝血。如果你想要你的罪得赦免，那你必须仰望耶稣的宝血，他能赦免你的罪，他也会赦免你的罪。 如果你信靠他，他就已经赦免你的罪了。那么我来问你了，邻家的草更绿吗？如果你这样觉得，为什么呢？比如我吧，我有三个大学年龄的儿女儿。大女儿留在大学里，因为她，完成了她原来的学位，但是她说我不想我这个学位，只是给我一张这类工作的入场券，我想成为学校的老师，那个更好，所以她就回到大学里去读另外一个学位了。然后第二个女儿呢，就开始学习，但是辍学了，也许是暂时的，也许是永远的。第三个女儿。放弃了学习美术，他自己很有创造力。他说：“我不想因为有创造力而获得报酬，我想做点别的。”所以他也选择了其他职业。你也一定有过类似的经历吧？其中有些的选择比仅仅选择一门课程，选择或者不学习或者不学习更加的严肃。比如说，你对你自己的婚姻满意吗？你做过这样的选择吗？你觉得你的选择是对的吗？对那些有孩子来说，也许你也会在想，我当初可以选择不必要孩子，但是你今天已经有孩子了，那么你觉得还有更好的选择吗？你会觉得别人的孩子好吗？你会嫉妒别人吗？或者别人会嫉妒你吗？所以西方人有这样一个说法，说邻家的草总是更绿。其实这句话就用来描写当初的读者，就是犹太人正在处理的那个问题。这也可能是我们的问题。你已经把自己交托给主耶稣了，这是一个好的选择吗？因为当时对犹太人来说，有一种更早的，当然是不同的持续的方法，会涉及到公牛和山羊的献祭。这个是你的家人、你的祖辈，他们的祖辈已经承诺做很多代人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希伯来书的每一章都在剖析这个问题。你选择的方式现在是跟随基督，那比起原来祖辈的方法是否更好？那我们一起来看看那些细节吧。如果你是基督的追随者，那你可能已经跳过了栅栏，到了邻家那边。即使在30年前，基督徒也会被认为是好人，至少是过得去吧。可是现在的情况很不同了。我现在仅仅不不仅仅是说那些涉及虐待儿童的那些公开过的丑闻，天主教和其他教派都有这种事情，虽然很糟糕。我现在讲的只是一个真正讲一个标准的基督徒涉及的事情，特别是涉及到同性恋。变性类之类的领域，那个种类还在不断的加添。基督徒会说，作为他们基本信仰的一部分，尽管有些差异，但是圣经的教导是同性恋和滥交是罪，神所设立的模式是一男一女的婚姻，直到死亡才能分开。好吧，30年前，如果你这么想，大家都能接受。公平的说，可能周围有人会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他们并不会因为意见有分歧就认为你是邪恶的。可是今天，如果你把这种观点说得太大声、太清楚，你实际上很可能会丢掉你的工作。那最近一个很引人注目的例子就是澳洲的橄榄球运动员 Israel Folau，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人，也是因为这样的事情丢掉了工作。也许是这里的一部分人。可能只是很简单的陈述了基督徒的信仰，就失去了朋友。我并不是说我们现在情况跟1世纪的犹太基督徒的情况相同，我是想说你周围的人可能也有同样的人群压力，他们会说你为什么要跟随耶稣？你不如把他看成是睿智的老师或者哲学家，或者是对世界历史有贡献的人，像苏格拉底或者拿破仑，这是一回事。真正把他当成主和王，并献身侍奉他是另外一回事。你为什么要选择那么极端呢？你难道有点宗教狂热吗？你在别人眼中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了一个邪恶的人，一个不宽容的偏执狂？充满着偏见和仇恨，甚至准备放弃你的家人， 因为你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正如我说的，我们并不是一世纪的犹太信徒，我们是二十一世纪的外邦的基督徒。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所面临着内心的问题并非小事。为什么要跟随耶稣？有没有更好的其他办法？让我们回到希伯来书的第九章，来了解一下这类问题的答案。对，我们到底在比较什么？是怎样的两件事？第一到第五节里面有一个这样的介绍，说原来的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陈设饼。第二幔之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包金的约柜，柜内有盛玛拿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柜中有荣耀的基路伯的影照在施恩座上面。这些事不能一一细说。所以我根据第五节的话给你们总结这些话，我们现在不能详细讨论这些事情，所以说我们暂时不会。它并不是说细节不重要，而只是说我们需要继续的往前看。当然细节绝对值得一看。所以在我们刚才读过的希伯利未记的十六章这样的经文当中，就会了解更多有关旧约献祭制度的内容。但现在我们从第六节开始看。第六节里面说，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没有，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圣灵用此指明头一层帐幕仍存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所以说当我们，他的意思说，当我们去接近神，就是需要有血的牺牲。这就是这个经文说的第七节里面说没有不带着血的意思。神为什么需要用血来做祭？这就是答案。在罗马书的六章二十三节里面说，罪的工价就是死。你的生命在哪里？在你的血液中。所以没有血就没有生命。所以对你我来说，得罪上帝就招致他的审判，那个审判就意味着流血。这不是一个数学问题，不是说一个罪就是一滴血，十个罪就是十滴血。在圣洁完美的上帝面前，即使是再小的罪，也意味着我们无法站在他面前。所以生命被剥夺，流血不可避免，所以献祭是必须的。那么现在怎么办呢？我犯罪了，我要死了，有什么人什么东西可以代替我吗？旧系统旧约下面的基本的答案是肯定的，你可以通过大祭司代表你去献祭公牛、山羊或者小牛来避免死亡。这招当时确实有效，靠着献祭换取他们暂时的活着。但是这还不够，对吗？每个人都知道，如果我的生命要终结，我靠着我的猫或者狗，甚至是一头公牛或者是山羊去代替我死，这很明显不行，是吧？Gordon 举例说，如果他对了他的太太 Fiona 犯罪了，他不能用他们家里的狗去来代替他来这个承担这个罪，对不对？那继续看第九节，那头一层帐幕做现金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和祭物，就凭着良心说，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第十节说，这些事连饮食和诸般洗涤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振兴的时候为止。好吧，这就是说世俗的礼仪不会帮到你。你受洗了吧？当然是好事。你所吃喝的圣餐的饼和葡萄酒，当然是好，但是并无意义，因为他们所产生的只是外在和身体上的影响，这些圣礼本身无法触及灵魂。我们在外在的奉献不能取悦于上帝，上帝不需要这些，他所看重的是我们的心。所以这里有一些更荣耀的大好的消息需要我们继续读下去。所以让我们一起看 第九章十一节和后面的内容。但当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人的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吗？我们可以在这里讨论很多的细节，这些当然非常重要，但是你能不能看到那个大的画面？事实上，你的公牛或者山羊的血无法永远消除罪恶，即使这些公牛和山羊对你来说代价已经很大了，真正能代替你的只有你。而神所接受作为代替的那个你，就是活着的主耶稣，他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为你而流。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尽管暂时来说你和我都不明白，但他是我们的替代者，他为我们而死，只有完美的人才能代替另一个人，而耶稣就是那位替代我们而死的人。我们可以继续往下解释，你自己可以阅读第十五节和以后的经文，但是我建议你这样的一个好主意，就根据我们面前的经文，你拿一张 A4 的纸，在顶上写着希伯来书的第九章，然后在我们所看的基础上，从上到下划一条线，就是两列，从左手栏的顶部写上标题公牛和山羊的血，在右手栏的顶部写上耶稣的宝血。如果你有身边有纸的话，就可以做这样一个书写。你如果坐在我面前在纸上乱涂乱画，我也原谅你，因为你只是按照我的要求去做。但是你应该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就是做一个左右栏的一个比较，写出献公牛和山羊血的好处。比如说我的罪被宽恕直到下一次为止，诸如此类。他的意思是说他真的能够奏效一段时间。然后你去比较右边的栏，当你写下耶稣死亡的作用的时候，我希望你会兴奋地写下这样的评论，比如说这永远地战胜了一切，我的罪被耶稣的血完全地洗净了，比如说我不再需要回来献祭了，等等等等，我永远被救赎了，哈利路亚，等等等等。这怎么会发生的呢？这是因为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了。所以如果你按照我的建议在家做这样左右栏的练习，我也希望你写一些来自经文里面的内容来阅读，常常的思想，并且开始应用它们，因为那个是上帝所喜悦的心意，上帝也借此来祝福你。第十五节说，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那永远的产业。顺便说一句，立约其实是遗嘱的另一个说法，就像你死后留下最后的遗嘱，我只是在圣经中的旧约和新约的那个约字。旧约当中关于所有公牛和山羊的牺牲，而新约或者说我们说圣约当中关于献上一个人，就是指拿撒勒人基督耶稣，那是更好更完美的祭物。我们继续往下看，正如我说的，这是你自己在家中做的练习，你需要自己来做。那我们现在呢，就跳到了第23节，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是呢，天上的本物自然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他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一样。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带着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 你有没有在右边的栏正在填写这样的内容？你有没有一如既往的明白那个答案就是耶稣、上帝和圣经？耶稣的宝血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是不是很奇妙？有以前有一首非常优美的老歌是这么唱说：耶稣的宝血从未让我失望，他如此的爱我，他的宝血从未让我失望。我在这里不能讨论你的罪，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样的罪，但是我可以讨论我自己的罪。我不会告诉你所有的细节，但是我只能承认，按照耶稣对罪的定义，我已经做了所有的坏事。我相信你也是。我的罪孽深重，无论我用怎样世俗的仪式来赎罪，都远远不够。你的那个方法也不行。但是耶稣的宝血已经为所有的人付上了代价，从那时到现在，一直到永恒。你会信任他吗？你现在可以信任他，你现在应该信任他，请相信耶稣的宝血。篱笆另一边的草并没有更绿，公牛和山羊的血或者今世的道德永远不能够完全彻底的对付我们的罪，只有耶稣可以。耶稣的宝血永远不会令我们的失望，它可以彻底的永远的洗净我们的罪孽。让我用以下的这段经文来结束今天的讲道吧。按着定命，人人都已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着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哈利路亚。今天的讲道就到翻译部分就到这里，谢谢。